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天父，我们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担子，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上的问题，也是我们为许多我们的亲朋好友所挂念的、所担的重担。主啊，我们就祈求来到你的面前，你自己的应许临到我们身上。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跟前，就必要从你那里得安息。啊，你也教导我们学你的样式，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负的。你让我们也负你的轭，也担你的担子。主，我们不知道，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担，但是我想你教导我们呢，就是要我们去信靠你。我们可以把担子放在你的跟前，因为这本来是我们担不动的东西。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实在担不动了，我们才来到你跟前，才不得不放下。主啊，就让我们学习，在我们顺境的时候啊，我们就学习仰望你，把各样的担子都放在你的跟前，而且我们也满怀盼望，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相信你的应许，而且你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主，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未来很多的事情，我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感谢你，因为我们的信心一点一点的要增长起来。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你还要我就我讲的，那下面就是我讲到的时间。有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程序是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程序不重要哈，神的话语比较重要。其实我谁站在台上也不重要，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比较重要。因为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喊叫他阿爸父，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我虽然跟我的地上的父亲的关系也还不错，但是无法想象跟神的关系那个美好。那个天上的父，他一句话，他的一个感动，都可以使我们痛哭流涕。因为他的美好，他的慈爱，实在是我们很难体会的，但是我们可以却真切的感受到。所以下面我就是我们讲到的时间，我们先换到一段圣经，好吧，换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在新约的中间的那个地方，把保罗的书信结束了以后，有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哈，作者到底是谁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都是圣灵写的，感动作者写的。他具体的是人的作者是哪一位我们不晓得，但是希伯来书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信，特别讲到旧约跟新约的关系的时候，希伯来书信是写的非常清楚的一本书。我们一起来翻到希伯来书好不好，第一章我们就读1-3节。希伯来书的第一章1-3节，找到了吗？然后我们一起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愿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就可以了。第四节，读也可以，不读也可以。这里讲到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愿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知道我们期间所吃的饼领的杯，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那他今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就是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那我今天的讲到经文虽然用这个，可是可能要到差不多1/3的以后，讲了1/3以后才会用到这段经文。所以有人说 很多的时候这个引言太长了，太长，长到一个地步，这个讲章就不成讲章了。我今天可能要做一下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要祷告。天父，我就向你仰望，我自己心里有想，讲到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主，我知道只有你才能感动人的心，你的话语才能打动人，所以我祈求你，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的话，让你的话可以进到人的心中，成为生命的粮，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路。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讲到的题目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兼还是兼？没有错吧？很多人听不懂我的这个福建人讲普通话，昨天还有一位弟兄说最可怕的就是福建人讲普通话，应该是兼听哈，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那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对吧？我们听了很多次了，在社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听到很多次。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句子哈，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久经考验的人的智慧。人的智慧都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人的智慧，它有的时候是很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我们有时候看文化哈，我们觉得这个人类的文化最早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神来的。如果神没有创造我们，根本就没有人类的文化。但是人类的文化不见得都是好的。今天人类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很邪恶的东西，人类的文化里面有很多背逆神的东西。但是人类的文化里面有一些智慧，确实是人类几好像好多年以后总结出来的一些智慧，确实能符合神的教导。那我以前读这个的时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如果你要看一个案子的话，你要全面了解以后下结论。我在美国没碰到什么太多的案子，但是就有一次我撞车的时候，美国的警察就来，他先问一下当事人，当事人就是我跟另外一个撞我车的人，两个人都问一下，然后他再问一下那个证人，他基本上就可以下一个结论，是我没有错，那撞我车的人是完全有错，所以他就监听两方面都听了。那我还理解的就是，当你去调停冲突双方的时候，你要两边都听，不要只听一面的。特别是在后来我做了牧师以后，有时候会要在中国的时候会要辅导这个婚姻冲突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听双方的陈述，不能够只听一面之词。今天我们都知道，你即使你再好的老公，再好的妻子，这个夫妻冲突的时候，一定是两个巴掌的，不是一个巴掌打得出来、打得响的。所以你一定要两边都去问一问。有的时候呢，你要把他们分开，听听他们的各自的陈述，因为有的时候当着别人的面讲又不好。可是有的时候呢，又要让他们在一起听听他们的陈述，就是你要兼听，或者听一面之词的话就很危险，你得到的结论不正确。那还有在解决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教会冲突或者别的各方面的冲突的时候，我有几次哈被人家提醒，人家就问我说，你是不是站边了？站边就是说你听了两边的意见以后，你愿意站在其中的一边，或者说你还没有听到别人的两边的意见以后，你就已经先站边了。那这个事情是要被常常提醒的。那我自己也有这种倾向性，可能因为你人不仅仅只是理性嘛，你还有感性嘛，所以你有喜好，所以很容易站边。所以人家就做牧师的就常常被人家提醒，你有没有站边这样子。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如果你监听的话，你可以听不同人的看法，会开阔眼界，你不会思想狭窄，所以这个是人的智慧。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解释这个不见得准确，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字典。字典的解释就是说，多方面听取意见才能明辨是非，当听信某方面的话就愚昧不明，他对这个成语的解释。那我自己呢又有多一点的想法，就是说他说偏信哈，其实偏信是由偏听造成的， 你只听一方之词的时候，你就是偏听；然后你坚持只听一方之词的时候，你就会偏信。可是你偏信，你为什么会偏听？会偏信，可能是出于你的偏心，你早就开始有点偏心了。那其结果就会偏行己路。那我讲说这是人的智慧，那这个道理呢，很在我们生活中一次一次的被证实，那也很合乎理性，同时呢也很合乎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一节，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好，我给大家读一下。新译本里面他这样讲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人人都应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一点动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全神的意。他说快快的听，那怎么叫快快的听啊？对吧？我觉得快快听，除了你专心听人家的话以外，因为有人要跟你讲话了，你要专心听了。那除了专心听以外，你这个快快听，你还要兼听，就是听不同人的说话。那慢慢的说，你为什么会慢慢的不像我这样的就不会慢慢的说，反而别人一讲话了，一听的时候，我马上就给一些建议啊，或者给一些看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你很快就有那种偏性的想法，哎，要么你自己个人里面的背景，要么你听了某个人以后，你有偏性的想法。我然后慢慢的动怒，你为什么会动怒呢？哈，啊，我信了其中的一个人，然后再听另外一个人的讲话的时候，我就会生起气来。那我有一次最明显的表示的生气，当然我想那次生气还算合理吧，就是有一个姐妹啊，说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怎么去折腾她的家，然后她带我到她家里面，她家三层楼高，上面有一点油漆。她说那个我们这个教会的姐妹晚上半夜三更爬到她的三层楼来，把她油漆弄了一下。我当时就火起来，我真的是没办法慢慢的听，不是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马上就火起来。你简直是胡扯，在污蔑我们的姐妹，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那个很火。今天我还没有认罪悔改，但后来他指着我说：“你这个做牧师的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哎，这个说的很对哈，确实说的很对，但是我确实很生气。但是我讲这些东西哈，绝对不是讲人的智慧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要提醒大家的，你兼听则明的话，因为你知道说有这一方那一方不同的方你要去听，可是你知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方你必须听的，你知道我说什么哈？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方，你这一方不去听他的，你绝对是偏听，绝对是偏信，还会偏行。那这最重要的一方，你知道答案了，就是神。神这一方哈，而这一方呢，又却是我们最不容易去听的那一方。我们首先想到的，把神排在外面，我自己的判断，只有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教神。啊，虽然我们头脑里面知道说神晓得万事，识透人心，而且神也乐意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而且他还有这样的能耐，当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无法解决的时候，他可以扭转乾坤，使万事互相效力，使处在冲突中的双方降服下来。而且冲突的双方如果爱主的时候，圣经应许说你不但没有问题，你还会在神会让这个冲突成使你们有益处，更加的爱主，更加的爱人。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去听神这一方，我们首先会想到自己的判断。那我自己我也只好承认，很多的时候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哎，我有没有我的解决方案，哪些解决的方案我可以解决的，很少说我先来寻求神。那这一点我不是要你们来同情我，认可牧师是对的，这个是牧师绝对是错误的，你要不要从我那里学榜样，你要学的就是应该去寻求神的话。那我经过很多年以后，因为我自己常常说我自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其实心中也有点标榜哈，也有点洋洋得意的色彩。因为我跟大家一讲说我是学数学的，学数学的那逻辑性特别强，也不见得哈，但是可能会稍微强一点。但是多多少少心中有一点点那种喜乐的感觉，哎，我的逻辑性特别强，特别是当跟有人给我争的不过的时候，难受的时候，我说你这逻辑上不要跟我争了嘛，我肯定比你强嘛，哈，水平高嘛。那我就觉得这个理性呢非常了不起，我就觉得拿这个理性去作为判断。但是我后来渐渐的明白，如果我们的理性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做根基，我虽然监听了别人的话，我却不去听神的话，这个神的话不成为我理性的一部分，不成为我理性的根基的话，我一样会偏信，而且最终偏行己路。而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前面跟你讲说字典的解释，字典的解释里面他说，多方面听取意见才能明辨是非。哎，是非这个东西也好，你怎么判断是非，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它一定属于道德的问题，对不对？你当时神造那棵果，造那个树的时候，他说有一棵分辨善恶树，有没有？那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你吃的日子就会死。那今天我们人就是要明辨是非，就是明辨善恶嘛。我们很想知道我怎么就判断了，判断的话这个是善的，这个是恶的。可是神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时候必定死啊。也就是你可以，神绝对不是不要我们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但是你分辨善恶的时候，神前面的那个话语，神说的话，那个话比你最后你会不会分辨善恶更重要。所以我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相信这个也是圣灵给我的带领，就是当你的理性很强的时候，你理性根据，今天我们做科学的都知道了，我想你们都是做科学做得很厉害，而且做得非常好，哎，你要有这个事实，有这个一点点去看啊。如果只是涉及到物质世界也就罢了，但是一旦涉及到明辨是非的事情的时候，如果神的话不是我们的根基的话，我们的理性会使我们偏信，会使我们偏行己路。你有没有听到过很多人特别理性特别强的人，他尤其的刚硬，你怎么给他传福音他也不信了，因为他认定了他那套东西比神还厉害。这个是很奇怪的哈，他拿逻辑去，所以我以前也就是这样子。哎，我想当时的亚当夏娃也很想明辨是非，可是他把神的话给忘掉以后，吃了那个果子，最后不但不会明辨是非，反而堕落到这个罪的当中去。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理性明白了我应该监听，但是我们发现说，哎，很多的时候理性使我们没有耐性，我知道了未必能够行得出来。那神造我们的话还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人有情感，没有情感你就不会动怒了嘛，当然没有情感你也就没有喜乐了，也就没有美好。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这个人对这个人性的认识哈，我确实不清楚，对心理学我也真的不晓得。我上神学课程的时候，老师就给我讲说，你这个辅导学学得太差，因为你只会说教，你不会听人家的话。我承认我这一点，所以我对人性的认识不是那么的透彻，但是我知道人里面我们绝对是有情感，有没有灵性，有情感还有意志。那情感呢是可以是很美好的，情感好起来，哇，今天有很多人讲说男人比较是理性的，女人比较情感，女人只要情感通了什么都通了，哎，理不讲理也可以了，什么都没问题。我不是对所有的姐妹这样讲，很多姐妹非常有理性我知道，但是确实有很多人说，哎，他只要情感通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那我们男人呢需要理性通了，但是呢既然神造我们人有男人又有女人，所以我们要理性跟情感都是需要的啊。情感在我们人堕落以后，很多的情感 是不见得是健康的情感，是很负面的情感。所以我们必须监听的时候，监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让神的话进到我的心中，改变我的理性，改变我的情感。那好了，那我们怎么样监听神的话语呢？怎么去听神的话语呢？那我也讲过，我非常羡慕像摩西那样子能够跟神面对面的交谈。那实际上今天耶稣把我们当成朋友了，他说我把你当朋友，我不把你当仆人，而且他把他的话写在圣经上了。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呢，一是强调，引言到此为止，强调是你必须听神的话，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必然是偏听偏信偏行。可是你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监听。怎么样才能够监听神的话呢？那这下我就要回到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三节。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三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晓谕列祖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祖宗，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愿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想用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必须监听，不能偏信。那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神通过先知说话，像古时通过先知向列祖说话，那可能包含了整个的旧约。那先知的话，再顺便提一下，先知主要是指神的代言人，而不是先知先觉。我们一听先知这个字，就是他预测未来，先知主要不是这个意思，先知主要是神的代言人，把神告诉他的话传出来，当然神告诉他未来的事他也传讲出来，所以可能有这个意思。那这里我们多注意一下，他这里用了一个叫多次，所以神讲出来的话他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场合说的一次的话，而是多次，就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说的，但是都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要想真的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就要了解它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场合的，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要知道神讲话的那个背景，历史背景。那这个不是我的重点。他还说多方，就是意思他讲话的方式他是以多种方式讲出来的，所以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圣经这本书上它就有不同的题材，有诗歌，有先知书，也有这个故事书，也有律法书，还有像保罗的像论述题材的书，所以你要知道的题材。那它既然是在多次多方的讲出来的，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上下文。所以我把这个给你引出来，我的一个很著名的旧约老师，他有一本书叫解经有录，你要真的读圣经的时候，他写了一副对联，他的上联说上下文题材背景，这是你解经的功夫。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等一下你会看到我的愿图，因为除了我鼓励大家明年要读把圣经读一遍以外，我们明年也要开一个主日学教导小组，怎么样带领查经，那一定解经的功夫一定是上下文题材背景，这个是你要花功夫去理解的。你不花功夫，你指望说我读完圣经我就明白它的主要话语，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在上下文，这一个句子一个词，它这个词有不同的意思，但是它这个意思怎么被定下来是上下文定下来的。可是它定下来后它到底说什么，它不同的题材里面，诗篇题材它有平行句，在论述的题材里面它有那个你可以画做句子分析，那很多的地方你要知道它的题材，那还要知道它当时为什么讲这样的话，所以就上下文题材背景。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哈，它这里讲到的就是就在末世借着他 儿子晓谕我们。他儿子就是耶稣，耶稣道成肉身，耶稣亲自向我们说话，说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耶稣说的话就更准确。而且他说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呢？哈，他是承受万有的，而且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然后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那我想如果太阳的话，你怎么看得见太阳？那因为它发出的光你才看得见。如果月亮的话，你怎么看得见月亮？是因为太阳照在上面的反光出来。那神的话，你怎么看见神？除非他发出光辉，那这个光辉你才看得见他。那这个光辉是谁？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再三强调，基督耶稣就是因为只有他完完全全的把这个神的荣耀，把神本体是什么样的给表现出来。那在旧约的时候，你读旧约的第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了，对不对？神说，那英文的时候，等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那个道英文用的也是 word， 就神说的话。也就是说，当你看耶稣的时候，耶稣不仅仅他讲的话代表了神自己给我们的话，耶稣本身把神的话变成了具体的，你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可以听得着。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虽然说，哎，我们需要下这些功夫，上下文、题材、背景，可是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里面的最重要的人物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读的圣经可能也不明白。那耶稣本身就是神的话语变成具体的了，你可以听得着，可以看得着，可以摸得着。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好好的去认识耶稣基督，那这个就对我们读圣经就整个就有帮助。那我还要再讲的一点就是圣经的话它是渐渐启明的，可能这个大家觉得不是很有兴趣的话，有点教神学的课程一样。那圣经是完整的，一本都不能缺的。即便说你说，哎，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那我有了耶稣，有了那个四福音书以后，够不够？是不是后面的保罗的书信都不需要了？不会的，圣经今天每一本都不能缺。即使在有的时候很有名的人说，哎，这本 圣经里面这一卷书，没什么意思，那你也不能说它没有用。这我们要接受的话，就要接受整本的圣经哈。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曾经说这个雅各书说像稻草一样你不需要接受它。那这个是错误的看法。即使它再有名，它再了不起，那我们会回头看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很了不起的被神重用的人，他说的话如果跟圣经不对的，你也不要看。但是你怎么看耶稣的时候，耶稣都不会错。这是人跟神之间的本质的区别哈。但是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圣经它既然是多次多方，到最后又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耶稣后来又说，对他的门徒说，我所讲的话，我今天告诉你的，你不能够都明白，我也不能再给你多讲了，我要等到那个圣灵来，圣灵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你会看到说，圣经它不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的道理都讲给你听，把所有的真理都讲给你，它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渐渐的启示给你的。圣经是渐渐启明的，明白我意思吗？哈，圣经启明。所以你会看到说，有人讲说已经解经，已经解经的就是后来的作者在看前面这个经文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他解释的反而是正确的，更正确的。所以如果你旧约里面看不懂的东西，新约的作者是怎么看旧约的东西，他看了他的解释就准确了。或者是耶稣怎么解释这个旧约的东西，他看了他是准确的。我希望把这个观点告诉大家，就不会我们等一下造成一个我看了这个某些东西以后我就断章取义，不整体看。圣经是渐渐启明的，那圣经也是一贯性的，它不会矛盾，特别在讲神的属性上它绝对不会矛盾。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圣经确实是这么一大本书，神的话语，那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地方是我们难懂的地方。所以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我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当然我要监听了哈，基本可以说它是骄傲啊，因为我们确实圣经这么一大本有难懂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用清楚的经文去解释不清楚的经文，不要用不清楚的经文去解释清楚的经文。而且呢，我们要遵守神清清楚楚的命令作为我们的生活的指导，不要用那些不清楚的隐晦的东西作为我们的生活的指导原则。哎，这一点就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们会犯很多的错误。就神清清楚楚明白的教导。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这圣经里面是不是每一句话都一样的重要？哎，每一句话是不是都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启示的嘛，是哈，当然有些是人讲出来，有些是恶人讲的话也记在里面，但圣经整本书是神启示的，但是里面是不是话都一样同等重要？不是的，一定不是的。圣经的命令，神直截了当的命令更重要，更重要。神直截了当的命令，然后新约作者怎么解释旧约的那个直截了当的命令又更重要，耶稣怎么看就非常重要。然后哎，我们这一段里面没有命令的时候，神讲的一些原则，可以我们抽取出来的一些原则也重要，剩下的才是例子。例子不能够作为你今天行事为人的准则的。等一下我会给你举好多圣经的例子哈，我们来看。所以我讲说读圣经我们也要兼听则明，意思是你要全面的去读圣经，然后你按照这个意，按照你的按照解经的方法去读上下文题材背景，然后你注意这个圣经的一贯性的原则，圣经见启明的原则，然后用清楚的经文去解释不清楚的经文。所以我的老师他讲的解经的有录的时候，他写了一副对联，他对联就是中国老师了哈，我这不会写对联的，美国人没法写对联，对，是华侨，哎，我们都是华侨，对，华侨，他是上下文题材背景，下联是见起名一贯要清，哎，我希望大家备注这个上下文题材背景，见起名一贯要清，上下文题材背景是我们要花的功夫，解经的功夫。见启明一贯要清是我们解经的原则，我要用这个原则去解释这个圣经，不要自以为是。所以兼听则明的话，就是说你要用这些方法全面的读圣经的话语，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否则你就会偏信偏行。我们常常讲不要感情用事，不要感情用事，情感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感情的话，你也不会去用事，因为你没有力量。可是呢，你只是感情用事，你不去注意这个原则，你感情用事出来结果就很糟糕。所以我们又得到了很多的结论，关于圣经的结论是绝对不正确的。比方说我常举个例子，很多人说哎呦，旧约的神都是非常严酷的，错啊，新约的神都是非常仁慈的，一半对一半错，就是他不完全对。旧约的神非常严酷，哎，一讲到他公义，旧约的神也非常的慈爱，新约的神非常的仁慈，新约的神也一样非常仁义，而且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同一位神，神并没有变。所以我们会得出这个结论，很多人会得出来这个完全错了，神没有改变，他同时是公义的又是慈爱。但是我们会偏信，我们也会偏心，我们有自己的观点。比方说我只看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你只看神是公义的神，你把神的公义怨在你自己的身上，那挺好的，那挺好的。你会像马丁路德一样，马丁路德就是怕神怕的要死。马丁路德到了一个地步说，当我们给他讲，当有人给他讲福音的时候，当有人给他讲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想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更害怕，吓死。他说，神，你公义你还不够吗？你还要把你的儿子献出来，那更陷我于不义之中，你知道吗？你今天不会这么想吧？神这么公义， 已惩罚我们的罪已经够了，还把他独生儿子拿出来，那我还有救吗？但是他忘了独生儿子，他把独生儿子拿出来为我们舍了，是他的慈爱，是要来拯救我们。他忘，他不晓得，他只晓得神公义，那公义那我没得救了，对吧？我不知道你体会不体会这样的意思。假如说你有一个人，他是挺公义的，我只是伤害了他一点点小东西，还有机会，可能说我赔偿一下可以。我如果伤害了他大东西，比他家把他家里面最宝贵的东西给弄掉，那大概我们完了。所以马丁路德理解的也是一样，如果神只是公义，追究我一点点小罪，那还好一点，现在把他儿子都舍掉，那绝对没救了。所以公义，但是我们不会这样理解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神是公义的，其实我们很希望神对别人公义，对我们自己呢好一点，所以我们是要别人受公义的审判。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自以为义，你自认为你自己很义，你的义只是要神的义用在别人身上，这 很清楚嘛。耶稣讲了两个人上圣殿里去祷告的时候，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是很糟糕的税吏。那法利赛人他祷告说，我每天都做得很好，神你看那个税吏多糟糕，就是你要惩罚他，就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公义的时候只这样，那我们看到慈爱呢，只看到神慈爱呢，其实你如果真看到神的慈爱，如果你只看到神的慈爱，看到这个慈爱在你身上也不错。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看到神的慈爱在别人身上，在自己身上好像都没有，糟糕就糟糕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看到神的公义跟慈爱，你就怨在自己身上。相反的，我们看到慈爱呢，我就要神的慈爱围着我转，我自怜呢、哎呀，怎么回事，我这么的糟糕，怎么神的爱都没有在我身上。尤其在困难的时候，尤其在你病痛的时候， 我相信我这个不是指着任何人讲，因为我自己都有过这种的情形。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全面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监听的时候不监听，我们就偏信，偏信的时候我们下出来的很多的结论都是不正确的，会感情怨事，我们会自己觉得神好像没有跟我在一块。那在生活中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了哈。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哎呀，神向我说话了啊。那你神向你说话也就罢了，神向你说话你自己去行也就罢了。但问题他神向他说话，他还要说我要你要怎么怎么做，这个对，总是怨在别人身上，不怨在自己身上。那我也听到有人我认识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呢他就要守旧约里头的经，他就要吹号啊，因为旧约里面不讲吹号嘛，还吹号，你吹号你自己吹也就罢了。他会要到人家周围的那个 community 里面，那个农村那个人家也不认识你，他站在屋顶上哇哇哇吹，别人就说你有病呐、你知道吗哈？但是他说这个神是这么教的呀，对吗？然后守旧约的节，哎，我常常在国内收到这个短信，现在是祝棚节，哎，大家要庆祝祝棚节，你自己庆祝也就罢了。因为你全面读圣经以后，你发现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有个人的想法可以，有的时候还根据某一句话来做决定。我就出来做全职了，我碰到一个姐妹，她说我2月17号我就辞了工作，我要去全职。我说你怎么得出这个2月17号你要全职啊？然后她说因为2月17号那个挪亚不是惊慌中，那神把那门关了，进荒州，哎，我就是那一天也出来了全职了。我说这跟那进荒州跟你那一天全职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但是你我真的不敢笑他，因为我晓得我不但过去，我那时候有一本圣经，我不懂的时候我会拿那个圣经啪啪啪慌说，今天我这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心情，我也是一样的。然后他们还会觉得说，哎，全职的比在职的更属灵，你们觉得呢？可能我们在国外不觉得，那这是国内是好的哈，是好的。但是呢，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教导过你，说全职的比在职的更属灵？圣经教导你的是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你全职的也要吃饭，在职的也要吃饭嘛，你连吃饭都要荣耀神，你哪一个比哪个更属灵呢？可是国内的他弟兄姐妹他有这种心态，就是我如果侍奉神我就要全职的侍奉，这一点比我们要强了哈，我们干脆无所谓了， 都一样，那更糟糕一点，那他们会好一点。然后呢，还要断定你的病一定会得医治，甚至不死。我确实碰到一个弟兄，他非常的勇敢。我说你这么勇敢，真会让我佩服。他说神已经给我讲了，我不会死。他真的认为他不会死，他就这样。那我说那你用哪个经文呢？他说耶稣不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吗？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我说那个话不是指你身体不死，他就是。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他就真的是厉害，他连胡锦涛他都敢找胡锦涛去，我们也没那他勇气。当然胡锦涛也不见他，他就到那找胡锦涛去。哇，这个我就说这种话语真的是很奇怪。你不听不全面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可能会拿找一些自己以为是的，这个就是神定的话语。那甚至呢，哈，我想说我们真的不敢讥笑这些国内的他出来做全职。2月17号，那有时候我们在痛苦的时候，特别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希望病得医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哎，这个是不是神的记号，那个是不是神的记号。我就有这样子，我说神你给我当时在国内生病的脑血管堵塞的时候，神你有没有一个什么记号。一直到我后来祷告说，神你为什么不信我清清楚楚的话语，你为什么很在乎外面的记号？外面的记号比轻松的话语更宝贵吗？这个对我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那在美国我们可能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不信神能够行神迹，也不信神听祷告，而且有困难要马上解决，甚至我们造就门徒就像生产线一样马上就能造出来。我2005年的时候去中国，就是看到一个这样子，说有一个人到中国去，第一年就建了1000多家的教会，3年建了5000多家的教会。后来我才走了好久以后，在中国走了好久，我才发现说耶稣的生命不是生产线的生命。生产线你可以今天一下子生产5000辆车出来，耶稣带给我们门徒的生命是十字架的路，没有一条捷径的，没有一个生命不是他痛苦中生出来的，痛苦中养大的，没有那么快，不可能。我神可以做大事哈，我们不要讲这样的话，但是我比较确定不太可能。那在圣，你会说，哎，圣经中也有例子啊，像基甸呢，基甸你知道吗？哈，神呼召他出来说，你要把仇敌赶走。那基甸说，我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本事？怎么知道你呼召我出来？那我能不能够试验你一下？我弄一块羊毛，新剪下的羊毛，我放在草地上，如果羊毛湿了，可是草地上都干的，我就信你是呼召我出来。哎，他第二天果然一去看，那羊毛湿了，草地全是干的。他一拧羊毛，羊毛里从一盆水来。可是他马上就说，我不知道他心理状态怎么想哈，因为圣经从来不描写这东西。但是他马上就说，这个还不够，你要再给我行一个神迹。那什么样呢？就是遍地都是湿的，羊毛是干的，这样我才信。哎，那果然第二天起来的时候，遍地全是湿的露水，但是羊毛是干的。哎，他信了。哎，你说圣经里面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吗？那这个圣经是个别的例子，这种例子你一定要应用在你的身上吗？而且你有没有仔细去看一下，他是先听到神的话语，然后对那个神的话语不肯定才这样子。而且你有没有再去看一看基甸后来怎么样？他自己是除掉偶像的人，对不对？他有大能大力以后把偶像给除掉，可是后来自己怎么样？造一个。你不在神的清清楚楚的话语上扎根，你靠这种神迹奇事出来的东西很可怕。那你说还有一个人呢，西西家，你都知道西西家王啊，西西家王不得了啊，对吧？西西家王神做了那么大的事，那西西家王病得要死了，他就痛哭向神说，我这么忠心，我这样摆上的人，你怎么能够让我寿命那么短？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哈，你为神摆上，神一定要给你这种什么描述，不见得不见了，但是神给你的好处是在天上一定会有的。那西西家说，我怎么能够这样死掉呢？但我这个口气有点太糟糕了，不过让你们大家可以醒一醒。后来那个先知就说，先知以赛亚就说，哎，你不会死啊，我神再给你15年的寿命。那先知以赛亚拿一个无花果的饼贴在他的患处，说你3天以后就可以上殿了。那西西家就说，我有什么凭据？3天以后我可以起来，而且好了，可以上圣殿了。那西西那以赛亚就说：“ 那不是那外面有个日晷吗？日晷我估计是一个是一个什么太阳照下来还可以有那个那个影子在走的那个日晷。以赛亚就问他说，你要日晷前进十度呢还是退后十度？我给你一个神迹啊，如果神跟你这样讲，我今天要给你一个神迹，让你知道我一定要呼召你做什么事啊，你要他前进十度呢还是后退十度？后退嘛哈，因为前进很容易嘛，你不要他做，太阳转他自然就前进十度了。那后退呢？那不可能嘛哈。所以西西家跟我们一样，哎呀，后退。其实我后来想哈，如果你要前进十度的人，你才是真正有信心的。成了，已经成了，肯定的。因为神的话语定了就定了，不需要你去验证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都没有那个信心，我们需要那个日晷往后退十度以后给我们信心把握。其实到底是神的话更肯定，还是那个日晷往后退十度更肯定，让你更有把握。今天我们看到月亮太阳那样如期的升起，你觉得那个很肯定的，还是说我会要月亮停一停，太阳停一停，才让我有这个信心？因为神的话语比这个太阳，比这个月亮，它立定诸天啊，它还更了不起啊！但是我们很少有这样困难，有这种信心哈。完，哎，西西家后来怎么样？圣经里面描述西西家的时候，病好了以后，怎么样的结果啊？圣经用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心高气傲。这个到底带来他多大的祝福我不知道，但是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心高气傲。所以如果神的话不听，即使神迹也没有用，即使最大的神迹也没有用。耶稣亲自讲过，有一个财主跟拉撒路是个乞丐，拉撒路整天要被人抬到财主的门前去，靠那个财主施舍一点财物活着。后来这个拉撒路死了，财主也死了，拉撒路进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在那个阴间那个火哈，是有人说，哎，阴间不可能，我们死了到阴间那边去也挺好的。阴间一点都不好玩，阴间跟地狱一样，那火烧的太猛，他口干的要死，他看远远看见拉撒路在那边，他就跟亚伯拉罕说，哎呀，我父亚伯拉罕，你让拉撒路过来，哪怕沾一点点水到我那口舌里面去，我都好一点。亚伯拉罕就说，这里面两边有鸿沟隔绝啊，不可以过来的。然后他这个财主就说，那赶紧派拉撒路回去吧，让他活着回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啊，我不希望他来到这个地狱里面受苦啊，阴间里受苦啊，你派一个人回去。那亚伯拉罕说什么话呢？亚伯拉罕说，你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也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所以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感谢神，我们已经听了劝了，我们就要更听神确确实实的清清楚楚的话语。当然如果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有求神怜悯我们，哎，让我们神给我们向我们显神迹可以，但是我们的心不要刚硬到一个地方。如果对神的清清楚楚的话语都不听都不信的时候，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告诉你，你都不会听的。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今天讲到这里，就是一方面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必须听神的话。那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兼听的话，你又必须把圣经通读，完完全全读，而且你还要照着圣经的读经的原则去读。所以我就鼓励大家，我们从明年开始，我们有个读经计划。这个是国内的弟兄给我们的读经表啊，我们在一天晚上的时候离开他时，他问我说，啊，陈老师，你们教会有多少人？我说大人60，小孩40。然后，哦，他说好了，我差点误解他了。我心想，你问我多少人什么意思啊？误解，我们就是监听嘛，没有监听马上就下结论，就什么意思。后来他送给我100份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才知道人家心意是好的，我的心意是糟糕的，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感谢神，他送给我这100份这个，那我看了一下，它是两面，一面呢是家庭每日灵修读经计划表，我不知道 你让你的家里人一起读经有多困难，但是确实不容易。但是我看了这个家庭每日读经计划表挺好的，12个月，如果你读下去，你旧约读了一半，新约读了一遍。这边呢，它还有个人每日灵修读经计划表，如果你这边在一年内也读了，你旧约又读了一半，新约又读了一遍，而两边不一样的计划。所以你如果一年内下决心把这两面都读了，你就新约读两遍，旧约读一遍，而且里面的诗篇还读了两遍。如果你说我没有那个能耐，那你至少读一面，一面把新约读一遍，把旧约读一半，第二年呢，你把那个旧约那一半再读掉，新约再读一遍。哎，我鼓励大家这样去做。如果你真的没有空，至少把四福音给读了，使徒行传读了哈，在里面读，鼓励大家去做。我们读经计划表，我后来拿笔画的话，它字虽然小了一点，戴上眼镜是可以看得见的。哎，你还可以画掉，你读了以后可以画掉，可以画掉。那我们有弟兄姐妹，弟兄也建议说，以后我们做个大表，放在后面，把那个66卷书都搁在上面，把每个我们教会星期天来的人名字都列在上面，然后我希望大家不要被此吓到不来了。然后呢，就是你读了哪一卷，你就写上说哪一天哪一日我完成哪一卷。我不是让大家来修互相羞辱的，我们教会一定是互相鼓励的哈。那我在犹豫要不要做这样事，如果大家反对不做，不过我们是鼓励大家啊，也参加才行。参加那你搁在后面，你有的人没参加也已经很丢脸了。所以我在想这样事，但是呢，如果实在不行，那 email 给大家嘛哈，督促大家。哎，我们还是比较照顾一下面子，但是同时呢，又要督促大家读经。所以你等一下结束以后，你要拿，我会站在外面，一人发一个，每个人都拿哈，大家去读经表。然后呢，我希望我时不时的提醒大家。所以哈，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本来还有一大半的东西没法讲了，那就不讲了，我们就差不多就在这里了。但是呢哈，你必须把圣经完完全全的读几遍，然后你也必须明白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教导，我们要按照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教导去行出来。那圣经里面有许多清清楚楚的教导，他告诉我们，像他应许过我们，他的爱远不离开我们。那这些话应该在我们苦难的时候给我们鼓励，以至于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就不会只是去怀疑他，说哎，我是不是神有没有爱我。那不但如此，我们经历过苦难以后，我们还可以去安慰人。所以我的祷告就是大家能够读经，全面的读经，听神的话，靠着圣灵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过荣神益人的生活。那特别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里面有一些难懂的话，难懂的话也好办，可能里面有一些难听的话，忠言逆耳，那这样的话你就更要听。因为我们不之所以不听里头的忠言逆耳，可能是我们里面的血气上源了。所以我听到马克吐温讲过，说马克吐温你都知道，美国很有名的作家，他说并不是圣经里面难懂的地方使我难过，他说不会 bother me， 而是呢圣经里面清清楚楚明白的话语，他指着我罪说的，我又行不出来的那个，我才难受，那个是忠言逆耳，那个是忠言逆耳。所以我们会在神的话语里面听到神跟我们说话，特别你在乎那一些他对你指责。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相信圣经是准确无误的？我说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当我读这个圣经话语的时候，他指着我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糟糕的人的时候，我非常的认同。这个是我自己没有认识的，是我老婆没有认识到，那神清清楚楚的把我指出来。所以这样的忠言逆耳你要听，你常常去听这样的忠言逆耳，你就会得长进。然后我们全面的读圣经，我们就对神清清楚楚的教导就会理解，好不好？那下面还有一些问题以后再讲，我们祷告，祷告完后我们就结束。天父，我感谢你，因为 有许多的话语 要讲，但是也讲不完。主，我们就祈求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立一个心志，我们把圣经全面的读，不懂的地方没有关系，懂的地方，主啊，特别在扎心的地方，让我们更加去留心去注意。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好，谢谢牧师的证道。接下去奉献的时间，今天是和诗班，没有诗班嘛？哈，现在没有安排诗班。啊，我们清唱一首什么？大家来选歌，哎。非常会弹什么？好，我们就请诗诗开始我们收奉献。好，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奉献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如此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提醒我们，你要我们听你的话，听你的话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读经。在这个年末岁初的时候，就求你让我们立下心志，我们在明年2015年真的把你的话好好读一遍啊，让我们走在你的话里面，让你的爱来包容了我们。我们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工作的守则，我们献上。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求你把智慧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使用这笔金钱能够做更大的事情。谢谢你，我们就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大家手上都有程序单哈，我们先来报告，报告欢迎和报告，我们先做报告哈，第报告事项第一项是洗礼的时间是下礼拜的崇拜之后啊，今天有受洗班，那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堂课了，是啊，数学班最后一堂课。啊，昨天呢下午我们在爱之屋有一个同工交流的祷告会，那我们现在有几个小组哈、啊，现在全部有10个小组，新英小组、恩典小组、奥本山爱之屋哈、英文组、星辰组、守望组、平安组、清新组、青年组和同心组。那我们就求上帝的恩惠在每个小组里面，那让弟兄姐妹在这个小组里面的学习彼此相爱和 把福音传出去。其他的事项呢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就不重复。牧师和长老有什么要补充的？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左边有没有？我左手有没有新来的朋友？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周日崇拜的，我也是。我现在也需要跟牧师一样把眼睛拿起来。OK， 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都是老朋友。好，今天老朋友我们就老朋友的老规矩，我们大家起立彼此问安。